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十二月十九号星期一的新闻掘金360。Jenny， 我们今天聊什么新闻？
Over the weekend 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阿根廷击败了法国队，夺得了世界杯的冠军。
的确哦，虽然这两个都是传统强队，但是大家还是没有想到最后是他们两个顶峰对决了，而且很精彩。这个球赛他就是踢完了90分钟之后又加赛加时30分钟，最后还是平手，所以又进入了所谓的这个延长点球，就是你所有在球赛里面可以看到的活动，用活动来讲好了，就每个 part 他都表演给你看了，加长赛有了，点球也有了，就让你看得非常的过瘾，就是一个看到宝的一个球赛。对
对，而且这个大家经常在讨论的这个球星梅西，现在被誉为已经超过这个历史上的那个一代球王马拉多纳，成为新的球王。
没有，
你对梅西的表现有什么评价吗？
因为他当年，我是2002年开始看世界杯的，那一年是日韩举办那个世界杯，然后我印象很深刻，那一年就是梅西初出茅庐，然后是个年轻小伙子，然后是一个很厉害的中场运球手的那个姿态，我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看到梅西，但这么多年来他越来越成熟。其实我不是一个足球迷啦，但是偶尔有世界杯还是就是跟大家凑凑热闹看，我可以看到他那种越来越成熟而且越来越稳定的状态。而且我很惊讶他打破了一个数据，就是他当然拿的世界杯冠军是阿根廷暌违了36年以来拿到的这个比赛的奖杯，还有一个是他打败了阿根廷的战神巴蒂斯图塔，就是非常难念，但我很喜欢这个球员，所以我把他很难念的名字记下来了。巴蒂斯图塔就是雄狮，他曾经两次在世界杯拿到帽子戏法，就是在单一球赛里面拿了三分，但是梅西的总进球率已经超过他了，所以他就是从一个队长的角色传球到进攻变得非常的全能，我觉得就是实至名归吧。就是他拿到这个奖杯，我觉得对一个运动员生涯来讲是非常的圆满的，画下了一个很好的句点。
对，我记得以前在推特上看到有一个华人网友，他在比较梅西和中国的那些足球运动员，他就说梅西每一餐的那个饮食都是非常严格的，就是都是吃那种非常 lean 的那种鸡肉啊什么的，都不敢放纵的。但是你看中国的那些球员都吃出小肚子来了，还在场上跑，这是敬业精神吧。为什么中国足球冲不出亚洲呢？本身都没有那么敬业。
我觉得有道理，因为除了梅西之外，我相信所有这一次在世界杯参赛的国家运动员们，他们每一个的这个饮食都是受到高度管控的。就是我看那些球员的餐，我真的是一点也不想吃，就是高蛋白然后高能量但是低油脂，整个就是觉得在吃草跟吃肉，就是你不觉得你在吃食物，就是你在摄取各种营养而已，那些东西跟美味完全搭不上边，这就是他们薪水那么高的原因之一吧。
对，所以任何一项事业，无论是体育啊，还是 you know 其他的事业，都需要一种精神。首先你要对这个事业有热情，然后你才肯付出那么大的精力，然后你还的确要自律。
对，而且就是在足球赛我们看到很重要的是团队精神，大家可能都只看到说哦得球怎么讲进球了那种的快乐，但其实守门员这次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最后在点球的时候，这个阿根廷的门将是完完整整的守下了这个法国队的攻势，就是你会看到就是每一个人他在自己的岗位上都做到了最好，那才会有一场非常棒的球赛。
另外在梅西率领阿根球队夺得冠军的时候，你知道有什么样的名人在赛场观看吗？
我相信有很多那种富豪有没有坐在 VIP 的角落，但是今天我在那个 Twitter 热搜上看到了这个我们的老熟人就是 Elon Musk， 他也飞到了非洲了，飞到卡达去看球赛了。
对， 不仅他在那儿看球赛，而且跟他并肩看球赛的还有，Jared Kushner，川普的女婿。
没有错，这个热搜的图好像是一个加州的议员发出来的，我觉得蛮有趣的。他为什么会想发这张图？
哦，对，这个，Eric Swalwell 是因为跟那个中共间谍芳芳，有暧昧关系而出名的。然后他发了这么一个推，推上是伊隆·马斯克和库什纳在一起并肩看球赛的图。然后他说了这么一句：“They say 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所以寓意很明显了。就是
对，
说，一个图比1000句话都1000个字都有说服力。你们看看，伊隆·马斯克是什么样，跟什么样的人混在一起？
其实我觉得他就是意有所指啊，潜台词就是说，你看吧，他就是支持川普，他会跟川普的那个家族的人混在一起了。
对，他是意在贬损了。但是，作为一个中立的角度来看，这个照片有什么毛病吗？反正他们富人都是在一个圈子里。
对，我就想说，OK，有钱人带着有钱人玩。
对啊，然后你看啊，这个人的这个 Twitter 也反映了那个刚才说的 Eric Swalwell 的观点，就是说 both Kushner 和 Elon Musk are not only just incels with wealth。他们不仅是就是，有钱的这种，哎，这种 incel 怎么说呢？不仅是有钱的这种衰人吧，而且还 both got help from the Saudis，而且都从那个沙特阿拉伯王储那边获得了那种支持。Jared 呢？Jared, $2 billion for being a vile idiot and Musk to sabotage Twitter。就是 Jared Kushner 呢，从那个 Saudi 那些王储那儿获得了200万美
二
元
十
的
亿。
二十亿美元，sorry，老是搞不清这些数字，20亿美元的那样的那个巨款。然后那个 Elon Musk 呢，又在 Saudi 王储的支持下来破坏 Twitter，因为 Twitter。就主要投资人中一个就是沙特的那个王储，然后继续这个女的又说，They are both traitors and would sell their grandmother and America for power and wealth，birds of a feather。就是说，她就指控这两个人都是叛徒，都是美国的叛徒，都会因为就是个人的利益去，出卖他们自己的。You know，祖母或者是 America，美国，所以是左派是这种看法，但是，我还看到了一个推，就说 Elon Musk 就在看世界杯决赛的时候和那个 Turkish President 土耳其的总统会面，所以说他此行不光是看球赛，他是，哎，
去
有政
社
治意
交
图。
啊，对，我
呀，
说去 social 了，对。
对，所以说我们看到伊隆·马斯克，他不仅是一个科技人才，一个 entrepreneur，一个企业家，他实际上他的考量也蛮多的啊。他跟这个政商名流都打成一片，这个其实不是他现在才这样，他其实开始创业的时候，他还是那么一个30岁上下的那个小伙子的时候。他就带着他的那个做特斯拉做电动汽车的这个 idea 去到好莱坞去游说。我看到以前的录像，有他在好莱坞那个名人圈子里做 presentation 的一些录像，就是他那个时候就知道怎么样通过名人来实现他的这个理想。
对，我觉得他跟政治家的合作可能比跟好莱坞名流还有更多的目的哦。比如说，土耳其会不会提供他什么样的特殊方案？他的特斯拉有没有机会运用到土耳其那边的稀有金属？或者是土耳其可不可以给他提供更好的税收？或者是他在进口特斯拉的时候， 特斯拉给土耳其什么样的关税优惠，我觉得都很有可能谈呢、啊。就是他跟政府做生意是可以赚更多钱，比跟我们普通人做生意好的。所以一个企业家一定会跟政府有很多密切的合作，对，好的企业家甚至可以带动整个国家的发展。
是啊，而且伊隆·马斯克现在真是一个当红的，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一个名流了吧？你看他在这个赛场上也很受欢迎吧？看看，不过当然不是他自己发的，那
好
是
像
他。
他去参选了，怎么那么像竞选的握手会呀、
他很享受跟人握手。
啊？对啊，我就觉得怎么那么像那种造势大会，有没有那种拉力活动？对，我突然想说，好吧，那 Elon Musk 是不是哪一天也受不了？他说我要选美国总统了。
我要最近让他出名，我上了 trending 的不只是刚才我们讲的一个 topic，还有一个就是他又在 Twitter 上发了一个民调，这个民调就是关于，他要不要继续做这个 Twitter CEO？Surprise，Surprise，
没有错，
看看他的民调。
我也蛮意外这个结果的，对。
对，这是他在18号的时候发的这枚民调，就Should I step down as head of Twitter？我应该从 Twitter 这个领导位置下台吗？I will abide by the results of this poll。这个我会遵守这个民调的结果，但是这个民调的结果是大部分人 voted yes。
对，有57.5%的人希望他离开。对，
对啊，尽管很多人为他叫好，特别是保守派那边的人为他叫好，对他这个彻底那种改革 Twitter 这种大刀阔斧，fire 了一半的那些 woke employee 的这种行为都叫好，但是呢，我估计有很多 voted yes 的这些网民是 Tesla 的投资人，因为自从 Elon Musk 掌管 Twitter 以后，这个 Tesla 的股价就一直在下跌。哦，by the way，上次我们谈到 Elon Musk，为买 Twitter 花了多少多少钱，那个数字又被我给搞错了，是440亿啊，不是44亿美元。
没有错，是有点太便宜了。对，有时候我们会不小心，欢迎大家给我们提醒纠错。对。
对，有网友提醒我们了，所以特意在这声明一下。然后这个。他不仅花了这么大的价钱，他卖了好多这个 Tesla 股票来买收购 Twitter，同时呢，Tesla 的股价就因为，他折腾，他最近这些这个折腾行为下跌了35%，已经自从那个从10月27号以来，就是他 take over Twitter 以来，然后那个。这对他们的投资人来说，他们的股东来说，真是 cost them billions of dollars，所以他们肯定是不愿意伊隆·马斯克再管 Twitter 的了。
是，不过有趣的是，这个特斯拉的股票之前曾经一度下跌哦，最近又回来，又涨回来嘞。好像这个有像 Elon Musk 所说的，你表面上会跌，但整体趋势的话，它的特斯拉还有电动车的大势会很好。
对，这些都是短期的这个涨幅嘛，涨跌，这个股票市场就是这样，它短期是很难预料的，但是长期来说还是可以，有一定的规律。然后这个不仅他在推特上 post 这么一个民调，他下面还说啊，同一天他说，Going forward, there will be a vote for major policy change. My apologies, won't happen again. 他就说，除了我贴了这个要不让我下台的民调以外，我还要在推特上再发布一个民调。这个民调是关于什么呢？关于重大的这个推特政策的改变。so far 我还没有看到嘞。
是，反正特斯拉不是特斯拉，是 Twitter。他其实当 Twitter 的这个 CEO 没有很久哎，不到2个月。虽然他做了一大堆重大变革，我们好像觉得他已经掌管了很久，但其实还不到2个月，就新官上任的3把火他还没烧完，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后续的变革。
Yeah，但是他又说，I will abide by the results of this poll。我会遵守这个民调的结果。 他都这么已经把话甩出来了，
是，
他如果都不遵守，那不是，
对，自打嘴巴了。我们看他怎么
对呀。
spin 吧，或许他有一些可以转还的话术或方法，我看看他
或
怎么
许，
说。
呀，或许他自身也想抽身 Twitter，因为你看他自从这个改革 Twitter 以来，他不仅他自身安全受到威胁，连他孩子的车都被跟踪，所以他付出的代价也蛮大的。也许他不想这样，也未可知。然
是，
后你看他这个 tweet 就是，As the saying goes,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as you might get it。我觉得这是不是就是意味着，你们小心啊！你可能心想事成啊！如果你们不想让我再当 Twitter CEO，我可以下台哦。到时候你们可别后悔，是不是有这种意思在里面？
或许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大家对于 Twitter 的改革可能还没有看到很显著的变化。虽然我们一直在看这个 Twitter 有很多的动作出台，但是对使用者来说，你自己觉得 Twitter 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吗？
至少他恢复了很多被封号的那些账号，这个是给我印象中最大的改变。然
因
后你
为。
看，go ahead。
因为 Elon Musk 一开始是说他最想要做的是清除这个 Twitter 里面的机器人账号，就是大力扫荡这些假的或不存在的水军这样子。但是目前我们没有看到这方面很大的变化，因为据《纽约时报》报道哦，就是 Twitter 里面的一些中文的讲到关于中国防疫政策，然后抗议清零事件的这些账号，会快速的被一些色情网站还有一些。博弈广告淹没，然后这些都是来自于机器人的发帖，就等于说，Twitter 里面还是有大量的这种机器人账号在发展各种乱象，而且这些都是来自于中国的设定，因为很明显，他就是要去扫掉所有就是讲中国防疫政策问题的帖子嘛，所以我不知道伊隆·马斯克对这个有没有什么措施，或者他要怎么去扫掉这些机器人。
他声称是有很大减少，但是像我们这种普通用户还感受不到，因为本来也没有多少 followers，他可能只有那种大用户才能感受到这种水军吧。另外，那个他倒是有一个措施，他是说 Twitter announced Sunday，就是在周日的时候。Twitter 宣布要禁止那些就是 promote 他们自己的那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一些 accounts，比如 Facebook、Instagram 这样的，甚至呀，就是这种，如果你在 Twitter 上，你的这个账号没有其他的用途，完全就是在推广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这样的 social media sites。那他就不会让你允许你存在，那就可能就把你删掉。
它是
这
指
是，
同步发的吗？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你现在在脸书发，它就是同步在 Instagram 发，那会，
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这个账号它没有其他的内容，它的内容完全就是在 promote Facebook 或者是Instagram。然后那个这个 Twitter 的这个支持，Twitter support 还说。We recognize that many of our users are active on other social media platforms. However, we will no longer allow free promotion of certai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on Twitter. 就是我们虽然知道这个很多的 Twitter user 是活跃在我们平台上的那些 user 也在其他的社交媒体上很活跃，但是我们将不允许在 Twitter 上免费推广这些社交媒体平台。然
是啊，
后，
这个不帮助竞争对手，这也是合理的。他是一个很精明的商人。
对，然后他又说，具体而言，我们将删除专为推广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和包含以下平台链接或用户名的内容而创建的账户，除了 Facebook、Instagram，其实 Instagram 也是 Facebook 底下的那个嘛，然后还有那个什么。Mastodon、Truth Social，这 Truth Social 不是川普那个吗？
对，
还有什么 Tribal，还有 Nostr，还有什么 Post，这些都是我都没听说过的。 平台，但是它却没有包括那个，中国的那叫什么？WeChat。
WeChat 对，微信呢、哦？
啊，对啊，那它有选择的删除禁止，所以它就没有提Reddit、WhatsApp、WeChat、微博、Twitch、Telegram、Parler、Gab 这些。都是很 popular 的一些社交媒体平台，它都没有提到，所以很奇怪。
对，他为什么要针对这 Facebook、Instagram？或许是同质性太高，或者是什么原因？对，不得而知了。
对，或者他就是不喜欢 Facebook，也未可知。然后那个，然后今天啊，他又推了 Twitter Files Part Seven。是他换了一个记者来推这个事情，原来是那个 Matt Taibbi 嘛，对这个人嘛，先推了Twitter Files 前五三个 Twitter File，或者到第五个的时候，我看就换了一个记者，现在 Twitter File Seven 又换了一个人，就什么 Michael Schellenberger，然后这个。Twitter File Seven 是说，就是连载期，我称它是 Twitter 连载期，Twitter
对，
大曝光连载期。FBI and Hunter Biden laptop 还是 FBI 和 Hunter Biden laptop 的故事。How the FBI and intelligence community discredited factual information about Hunter Biden's foreign business dealings, both after and before the New York Post revealed the contents of his laptop on October 14th, 2020。所以说，甚至在《纽约邮报》的那个大爆料之前，这个 FBI 和其他的一些情报机关就在和 Twitter 联合，就是就是要封杀这个 Hunter Biden 在海外的那些生意，那种那些。令人质疑的一些生意吧，所以这个水挺深，就是他们就一直在 discredit 这些 factual information，就是这些事实，就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的这些信息，他们都要试图去 discredit them，所以，就是也就让人有点疑惑。目的在何在？难道就是为了维护拜登，就是为了要把拜登推上总统大位吗？
我觉得可能不只是为了拜登一个人，应该是说他有可能是为了整个民主党后续的发展，就是他应该是跟整个政府内在的，比如说体制内的一些公务员呐，或者是现有我们已知的这些体制内的人员安排有关。他为了送拜登上去，我觉得可能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要让川普下台。就谁上去可能不重要，但川普一定要下台。
对，提到川普，今天，哎，今天是一个有趣的日子，因为
一
今
二
天
一
他们那
九，
个马拉松般的那个1月6日冲击国会事件的那个调查委员会，终于结束了他们的听证，然后他们，决定向 DOJ，也就是美国司法部转介对川普提出刑事指控的这样的建议，所以，是又来一遍了。这个就像以前他们两次要弹劾川普的一种重演，另一种形式的重演，就是为了不让他再选总统。
对，就是用各种方法去围堵他吧，就是方方面面的围堵他，比如说用各种法律方式啊控告他，或者是在媒体上发表各种论战，就是想办法尽量把川普的声势压下来。包括现在大家都在谈川普在中期选举之后应该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了，然后这个佛州的DeSantis 可能更适合来代表共和党出来选总统，都是一种新的声音出来， 就是不断的压制川普。
对，但是这个其实这种压制是他们一厢情愿的，他即便是把这种要刑事检控川普的这样的建议提供给司法部，司法部接受不接受那是另外一码事儿。所以呢，有一些法律专家就认为啊，司法部是 unlikely，就是不太可能会把这种 referral 那么当回事儿。所以你看，这个是 Fox News 一个标题新闻：The January 6th Committee Criminal Referrals of Trump are Political Theater，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闹剧。DOJ 司法部 likely to ignore say legal experts，就是不止一个 legal experts 都这么觉得。所以，就是，但是他们都是 Fox News 的 legal expert。Fox News 是有共和党倾向的一个媒体，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因为毕竟现在的司法部是拜登政府司法部，那个 Merrick Garland 这个司法部长，他是，是很倾向于那种拜登的，所以到底会不会接受这个刑事指控的建议，很难说。但是我们看看这些专家的说法吧。这个 Fox News contributor Andy McCarthy，他是 former federal prosecutor，是前联邦检察官。然后他呢，他把这种 referral 就叫成这个政治闹剧。他说啊，in effect, it is theater because it doesn't have any binding effect. McCarthy said in an interview with Fox News Digital, "I think the Justice Department will ignore it." 所以他认为他没有任何的那种法律约束力，所以他认为司法部会忽略他。然后他进一步解释啊，"The concern that the Justice Department has, or at least should have, is that the criminal referrals can have a counterproductive effect of undermining whatever." prosecution，就说这个司法部会担心，如果他们接受这种刑事转介吧，就是可能就会产生一些适得其反的一些破坏性的效果，if any，that the Justice Department decides to bring，because they give former President Trump the ability to make the claim if it's charged that the charges are the result of political pressure rather than evidence，因为他会给川普就是提出指控的这么一个理论依据，就是说如果他被指控了，这种指控是在政治压力的结果下，而不是以证据为基础的这样的指控，哇。这就本来司法部是应该中性的，应该是不受任何党派，影响的这么一个部门，但是在拜登政府的这个领导下，他这个司法部已经至少被保守派那边认为成了一种政治工具了。所以，如果他真的接受这个建议来刑事检控川普的话，他实际上就把这种说法给坐实了。所以看看司法部想不想把这种说法做实了。
这个应该是说对美国宪法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都知道美国体制它是三权分立的，不管你总统谁上来，反正大家都是遵照着一个行政、立法、司法这三个部门去做，各司其职。但是现在很明显，总统他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司法部的独立运作，然后也会造成这个立法上新的问题。就是好像整个有点危言耸听啊，我也不想要这么说，但好像美国的这个立国基石越来越不稳固了。
对，所以这个就是司法部的 dilemma 了，看他们怎么样决定吧。我们就是作为观察者，
对，其实
来
一般
静观事
并
态
不
发
稳。
展。
对，我们也不能去投票把司法部选下来，对吧？如果他是民选官员，我们还可以把他选下来，这至少还有机会吧。但没办法，你不能把司法部给选下来啊，无法，你不能让他下次无法当选，也没有这个机会。
对，另外，这两天那个大新闻就是中国的疫情真的就飙升了。哎，自从那个清零政策被迫停止以后，是真的就飙升了。这有点怎么说呢？好像在 justify 那个习近平的清零政策。
我觉
习近平也不是情愿的把这个政策给停止的，只不过是内外压力太大了，他就只好妥协了吧。
对，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数据都会让你觉得云里雾里的，就好像他以前说什么天安门没有死任何一个人，然后我们永远不知道文革死多少人。同理，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这个疫情到底死了多少人。目前中国官方的数据是说，整个疫情大概死了100万人左右啦。但是，有一个科学家他保守估计，大概只有千分之一计算，以疫苗有效为假设。就是中国的死亡人数被严重的低估了，他觉得这个死亡率应该在0.5至1.5之间，700万人到2000万人死亡，就是他觉得这个比乌克兰战争还可怕。然后，2023年的中国应该会有更难过的一年，就是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乐观。
对，就是他，即便是清零期间，他也没有真正清零，他从来都没有清零过，没有人相信他真的清零了。
因为他就是不会告诉你正确的数字啊，就是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天安门死了多少人，也不知道文革死了多少人，所以疫情死了多少人，我真的无法相信中国给我的数据。
对，而这种清零政策对地方经济的压力，也是让地方受不了。除了人权方面的那压力，在经济方面的压力，人们也受不了了。你就不让人家做生意啊，到哪儿旅行都受限，这个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
对，我最近在 B 站上面刷到一个视频，我觉得很有趣哦。因为那个视频是在讲那个中国的一些所谓的那个叫什么巡礼剧啊，就是符合主旋律，讲那个什么县委大院他们如何改革经济，什么下乡扶贫之类的。但是我很惊讶，那些弹幕写出了大实话，他说这个剧实在太悬浮了。然后我们县的公务员已经3个月没有薪水了。然后还有人说这个东西根本完全不符合事实，唯一符合事实的只有这么穷的县还在这么富丽堂皇的地方开会，我真的是笑死。我想说这个弹幕竟然有办法在中国的网络风控系统下发，那些人也蛮勇敢的，对。
也不是偶然的吧？要看看这个宣传系统才在谁的手里。如果是习近平还没有完全掌控一个宣传系统的话，那也有可能是他反对派放出
发
来的
的，
风。
对，因为他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B 站是一个年轻人去刷的一个视频，就有点像我们在 YouTube 上看的那些东西。那它的优点是大家可以发弹幕，就我看到这个内容的时候，可以实时的去回应我看到的话。
对啊。
那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呀、
是爆米花的那个东西，
啊？老人被炸飞了吗？
这个我不知
元
道
气破
你们
产的
小时
瞬
候有没
间，
有这种玩意儿。我们小时
有，
候就是街上那个卖爆米花的，就是
是，
砰一声，我特别害
对，
怕，
他
一
会
碰到
提
这种我
醒，
就绕着走。
嗯，但
这
是，
个只是一种比喻吧，就
对，
说
他的产业爆炸了，爆炸，什么都没有，灰飞烟灭，很象形。
对，就是反映，反正。这到处都在传这个从北京的疫情啊，整个全中国的疫情暴增，哎呀，天，这个惨状。
但是还是那种感觉哦，就是我们好像就生活在局部可以看到的空间里面，就是我们从 Twitter 里面看到的是这个，北京的这个焚化炉不够用了，北京的冰柜不够用了，北京的老人大量的死亡，可是就是片面的。我认识一些来自大陆的移民，他们觉得，哦，他们国内的家人还是岁月静好，就是该吃吃，该喝喝，该买买买，就是怎么都没有影响到活在那里的人呢？我觉得太奇怪了。就是好像有问题的人都是表现给我们看到的人，我到底 还是因为中国人口真的太多，就我们只能看到1%的切片。
唉，其实中国，唉，这个面积太大，如果你从局部看，你都看不到全局，只能
是。
这样说。OK，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好的，拜拜。
拜拜。